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读两节圣经，是在26、27节。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形象，我们读了以后就会发现我们的形象到底是神的形象还是我们的形象，是这样。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一章，第26、27节，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啊，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一章第26、27节，来预备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田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我觉得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非常看重我们的形象，有没有？他们看重啊，当然不看重的也有哈，看重的比例比较多一点啊，是吧？讲究气质啊，是不是？讲究这个气质什么？气质也是这种形象嘛。讲究什么？讲究一种抬头了，抬头也是这种形象啊。讲究这个容貌嘛，不然为什么要擦那么多东西啊？是不是？这个男生为什么把头发理得好好来穿西装？就我们想要有一种，不管是外面的、里面的。外面呢，我们叫这个形象样式，我们里面呢叫做一种形象，一种里面的外面的。我发现很稀奇的，今天我们人呢，因为是切头切尾，好像只有我们自己存在，是这样哈。其实当我们去了解我们人是从哪里来的，我慢慢才会有一些更多的思想。原来我们真的已经失落了。我们成为一个人，我们有的形象。这个圣经里面很稀奇的，我们第一章26节以前呢，是讲到那五天，上帝什么都创造好了，创造好以后怎么样呢？然后呢，才来造我们人。我一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好像里面有一种不晓得你们读了怎么样，我读了里面有一种很神圣的感觉，意思就是原来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为了人，是不是？那么上帝造我们人呢，跟造其他一切的东西不一样，只有我们人是可以像神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哈。我们这边在座有一个做妈妈的哈，这个假如我这样讲，你说哎，季兄啊，你怎么说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呢？我们怎么可能有神的这些的想法，会有神的这种的心情呢？是不是？比如说一个还没做妈妈的，她怀孕以后怎么样呢？这个跟鸡猪猫狗不一样，鸡啊猪啊猫啊狗啊，这个反正到时候生小猪就生小猪，生小马就生小马，生小鸡就生小鸡，对不对？只有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会像上帝一样怎么样呢？在小孩还没生以前，就会想到说要给他准备小衣服啊，给他准备个小床啊，就像上帝在还没造我们人以前怎么样呢？就把天地都造好啊，有暗啊，有光啊，有暗啊，有水啊，有陆地啊，有一切蔬菜啊，有一切的东西都为我们人造好了。奇怪，为什么别的生物不会这些呢？为什么只有我们人会呢？只有一个答案，因为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是按照神的性情造的，可以这样讲。所以你看，你会发现啊，假如我这样讲，鸡有没有爱心啊？有没有？有。你们不熟悉，我从来不知道鸡有这么大的爱心啊。这个鸡的爱心怎么了？鸡的爱心，你会发现啊，它把小鸡孵出来以后啊，有没有？这个老母鸡啊，你到山上才会知道，它找东西，对不对？它找到东西了，它不是自己吃，哎，它找到东西都是什么？叫它小鸡来吃，哎。那你说这个鸡有没有爱心啊？那个不是神，不是属于神的性情的爱心，那是什么呢？那是上帝创造这个鸡的时候，让它能够这个鸡种啊，一直能够繁衍下去，繁衍下去，给它那种本能。不是鸡的这个爱，不是神的形象里面的爱。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鸡大到它可以自愈的时候，对不对？等到那个母鸡找到东西在那边吃，那个小鸡跑去吃，那个母鸡就啄它，就把它赶走的。这个鸡 从前我都不懂这些，我在山上的时候看到这个时候，我说奇怪，为什么这个母鸡的爱跟妈妈的爱不一样啊？为什么？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嘛，这些动物不是嘛？动物上帝造它是给它一种本性，这种本性可以让它能够繁衍下去嘛，是不是这样？啊，下面我再讲一下，你看稀奇一件事情啊。这个我们人呢、啊、我们人会有爱，我们人会有什么，我们人会有一种公益感，有没有啊？这个很奇怪，这个当我拿了他的东西，别人为什么说我做不对？这个狗为什么去抢吃了别人不是他的东西，别人不会怪狗？为什么你们讲过去，就说神的那种的公益、圣洁、爱、智慧，这一些是我们人造的时候怎么样，神是把可以像神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形象只有给我们人。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很可惜的，今天我们的人已经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我说，当我们知道有一位上帝真的按照形象造我们人，假如你真的相信这是事实的话，我们人的生活里面会有一种寻求是跟动物生活不一样。这个我愿意这样讲一下哈，这个我每一次都还要重复这句话。假如圣经，我说假如哈，事实也这样，圣经记载的都是千真万确的事，跟圣经记载的都是对的事一不一样啊？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圣经一抬出来，圣经都是对的。我告诉你，你第一句话就讲错了。圣经不是都对的，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人做了很多错的事，不要学。圣经里面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的。既然是真的，我就相信圣经开始讲说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人，这是个事实。那么就是我们相信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也不会改变上帝按照他形象造我们的事实。我们不相信圣经里面记载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也不能够改变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个事实。我这个东西大家非常清楚的，假如它是个事实，你的相信不能增加这个事实的本质，你的不相信也不能够改变这个事实的本质。但是我要说的什么呢？假如这是一个事实，我们不相信对我们就有很大的 loss， 对我们来讲，我们不相信就变成我们这个人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标杆，什么是我们的什么，到最后发现我们是个没有根的人。对，我们是没有根的人。因为我自己的一点经历要跟大家分享。你看我从小啊，我在13岁以前啊，我没有见过我父母亲嘛。我觉得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但是我知道我不可能没有父母亲，我只是不知道我的父母亲是谁，我没有见过他，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到底谁是我的父母亲啊？假如一个人啊，小孩生下来没有人告诉他谁是你的父母亲，用你的聪明智慧你自己去找你父母亲，你找都找不到，你不能找到一个像人去的爸，对不对？那么你叫我爸干嘛？你看我有钱呢，对不对？今天一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嘛。但是假如你想，假如我一直都没有见到我的父母亲，等到我有一天生活我工作也很努力，对不对？我读书也读得很好，工作也很好，生活也很好，各方面都很好，但是我里面总有一种遗憾。为什么呢？今天人的遗憾又何尝不是这里面？哪一个人没吃没穿的，哪一个日子不好过的？但是为什么人追求来追求去，到最后里面总有一种的空虚？因为好像那个最早的那个源头它没有办法连接。但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知道我是上帝造的，哇，那个归属感就出来了。上帝造我一定有目的，上帝造我一定有原因，上帝造我什么样造我的。哎呀，等到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里面一种神圣感受，原来我不但是被神造，我而且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今天有很多人为什么活来活去活到最后跟动物一样？因为他 他也不相信，他也不知道，在他里面有一个非常神圣的东西，里面有一个是上帝的形象，有一种上帝的性情是在我们人里面的，不在那些动物里面的。但是很可惜，我们今天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放纵我们这个一种本性，那种本性什么呢？就意思就是说，上帝上帝这个造猪怎么造的，你知道吗？不知道。
说有猪就有猪，
说有猪就有猪，对不对？是不是 ？OK， 上帝造我们人呢？上帝也可以说，说有人就有人，对不对？但你看，上帝造我们人不一样了，对不对？OK， 好，我再说，其实我们人里面，就是动物里面有的要维系这一个这个后代生命的这些生存的这些东西怎么样呢？动物有，我们人有没有？我们人也有的，我们人也有的。但是我们人有的不止这些东西，我们人里面有的还有神向我们吹了口气，把他整个生命的形象、能力、性情都做成在我们的里面。你知道哈，当一个人这一点他不看重的时候，他活来活去活到最后会像动物一样。假如我这样讲啊，动物会不会肚子饿？
会
啊，会肚子饿。他肚子饿要不去吃东西，要不要？要吃东西。他去吃东西的时候，管他这个东西是我的还是你的还是他的，他看到就吃，有没有？这个养一条狗，对不对？他还分说，这是我们家的食物，这是他们家的食物。这狗肚子饿的时候，只要有食物它就吃，是不是？但今天你看人呢？假如人说我肚子饿了都可以吃，管他是我努力的，是别人的，我去偷，对不对？是不是？那么这一种本性的满足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但是当我们知道我是一个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时候，怎么样？我要吃，怎么样？我里面有个公益心，为什么要我要亲手做工的东西我吃嘛，是不是这样？那不然的话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啊？是不是这样？反过来我再讲一件事情，这个我常常讲我们那个学校那个校长，后来他也悔改信了耶稣，真的他悔改了。这个我们那个校长，我们校长真的很聪明，但是呢我真的也是发现这个人呢，我有一点我刚开始呢真的很看不惯他，很轻视他，但是后来我慢慢怎么样呢？变成可怜他，慢慢发现我愿意把这个神的这个真神的心意，圣经里面真理慢慢去告诉他。你知道这个校长啊，很厉害的，学问也好，头脑也好，对不对？他跟学生讲出这样的经典的话，我常常跟人家讲，他跟学生怎么讲的？我是校长，我是老师，我比你们见得多，我比你们懂得多，所以呢。你们要以有我这样的校长为荣，对不对？我说的你们都要听，但是我做的你们不要学，因为你们还小，你们还小，我做的你们不要学。意思就是他，你看他多聪明，他为他以后做错事，他都有一个台阶下，对不对？是不是啊？是这样。有一次我私下跟他在一起谈话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山上啊，你知道我们在山上，我们大家在山上的时候，那这些鸡啊什么都是放在那地方养的嘛。后来我们讲一讲，我不要不要什么那边鸡在那个地方。突然他就说：“王老师，你看，他说我有的时候啊，真的不想做男人，我想做老公鸡。”那个意思怎么了？那个意思说，这个老公鸡看到母鸡，他都会惨嘛，是不是这样？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分事嘛，但是我们是人，人可以这样吗？啊，人可以这样吗？畜生才是这样，不是吗？但是这也是一种本能嘛。但是我要讲，我们人除了有人的本能以外，还有神的形象，神的形象里面有一种叫圣洁，是不是？等到我们不相信，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我们人会堕落到什么地步？我们觉得我们跟畜生一样，也没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这样。假如问大家，今天我们的人呢，是活得越来越像神了，还是活得越来越像动物？你们讲给我听。从各个环境来讲，你们讲给我听，人到底在进步还是在堕落？就，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严肃的问题。今天一个还没有相信神的人， 他不知道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他一直堕落堕落堕落到最后怎么样，只满足他生活里面的需要，只为了满足他各方面的需要，他根本没有想到说原来在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本质的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像神的。就不信神的人，他不知道这个事实的人，他也不相信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他一直活下去，活到最后，他什么都要解放，他什么都要解脱，是吧？到最后怎么样？你看看他过的日子，跟动物没什么两样。就我要讲的一个是，假如我们在座还有没有相信圣经写的是事实，告诉我们人类一些很真实的事情呢？我真的要劝你，你好好去想想，这本圣经是多么的奇妙，多少人写的，最少40个人以上写了1600年，他们之间不可能串通，就算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也是不同地位阶层的，在那地方写成的，前前后都写，都在讲这位上帝。上帝向人告诉人说，人是我按照我们的形象造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相信这个事实吗？假如你相信，我们就会去追求一种怎么样的可以像神的生活，里面有爱，里面有圣洁，里面有公义，里面有神的一个形象。但是问题，神也没有见过啊，谁见过神呢？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怎么样，将他显明出来。在我讲这个以前，我稍微再讲一下，今天我们人一天到晚在下一个定义，下个什么定义呢？这个叫犯罪，那个叫不犯罪，这个犯罪呢可以原谅，那个犯罪不能原谅，常常讲这些东西。其实保罗他对罪下了个定义，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叫犯罪，保罗对罪下了个定义，说世人都犯了罪，活得不像神，这叫犯罪啊。罗马书3:23怎么样？世人都犯了罪怎么样？亏缺了神的荣耀。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世人都犯了罪，因为我们活得不像神，不是因为说世人都犯了罪，因为他杀人放火，不是。今天我们还在讲说，我这样做就犯罪，那样做就犯罪，这个是消极负面那种列举式的。其实真正当我们人不能够活得像神一样像荣耀的时候，就证明我们是一个罪人。今天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没有，因为他不知道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这个我在这边没有跟你讲，可能没有，是最近才发生的事。这个我有香港有一个弟兄，他 email 给我一个东西，说中国那个叫皖北，是不是白字旁一个啊，皖北，哇，那个地方非常，安徽的北部那个非常的穷乡僻壤，真的很可怜。而且他说那个地方还没有基督徒，也还没有传道人到那里去。他说不知道是因为传道人不愿意吃苦呢，还是因为还没有发现有这样的地方，传道人太少，很多地方还去不到，是不是啊？他心里面，他一面看一面，他跟我讲说，弟兄你知道吗，我一面在看这个东西，我一面在流泪，我真的希望我能够去。虽然他现在年纪大了，心脏也不好，身体也很不好，他一面看一面哭，他在那边祷告，希望有一天能够有人去。你看这个要死不死？那段时间香港他们教会的弟兄们要讨论什么呢？讨论说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追求享福。他就想不通了嘛。你看我们在那边还在讨论的题目，说是信耶稣人可不可以追求享福，对不对？他说我眼睛的看到的是皖北这样一个落后的地方，还没有人，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他里面非常非常的想不通，所以他就写 email 来，也把这个皖北的情况呢给我看看。我看了以后，我也有点感触，因为我也到过一穷二白的地方啊，我到过一穷二白的地方去传福音，所以那种感触是非常非常的深。但是后来我看到他那么难过呢，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出来几句话，我今天跟你们讲啊。你听还没道理，我觉得不是我头脑里面想出来，突然就好像那个话，好像那句话就跑出来了，我就赶快回他信。我说第一个，我说一个人呢，不知道该 做什么，就是像神一样的不知道该做什么，那叫无知，对不对？因为他不知道。啊，还有一些人呢，知道该做什么做不到，这叫无能，懂吗？还有一句话不是很有意思，就假如一个人啊，知道神要做什么，知道神的性情，他知道该做什么，他刻意回避不去做，这叫无耻。哎，第四句话跑出来，真的一次都不多一次吧。第四句跑出来怎么样呢？碰到一个不知道的人呢，碰到一个无知的人呢，先告诉他该做什么，然后你才会知道他到底是一个无能的人呢，还是一个无耻的人。这句话完了，下面还没完，还有两句。但是呢，上帝根本不在乎我们是无能还是无耻，我们只要到耶稣那边去得生命的话，我们就可以慢慢脱离无能跟无耻，可以越来越像我们的上帝。我以为完了，没想到后面还有一句，很厉害。后面还有什么呢？假如我们老是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自己也做不来，那么去告诉人家该做什么又有什么意义呢？弟兄姊妹，哪里信耶稣的朋友，今天很多的时候，很多没有相信神的人，他不知道我们人里面的神圣跟尊贵性，他慢慢会堕落，他是无知，没有关系，说不定人告诉他，他里面想要来追求。但是反过来讲，今天很多在基督教信了耶稣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无能的人，也可能是一个无耻的人。为什么呢？他刻意不回避不去做，或者怎么样呢？他只知道该做什么，永远去教别人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自己也做不到，我们自己做不到了，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别人就会做得来了吗？反而我们可以把我们怎么样，因为靠着主可以做到一些跟神一样彰显神荣耀的这方面的事情，去勉励弟兄姊妹，大家都来依靠主嘛，这才是条真正的道路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就慢慢就发现一件事情，很可惜，很可惜，我们整个人追求的方向出了问题，追求的方向出了问题的最大的原因是我们整个生活已经不再是追求我们怎么样活得像这位神的形象。我们人在追求的怎么样？我们人在追求的都是想说要满足我怎么样？你看这个东西，这个很稀奇。假如我这样讲，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带了什么东西来到世界上，有没有？也没有一个人死了可以带走些什么东西。意思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帝已经准备好了一切给我们用，是不是这样？那你会发现很稀奇，今天到底是我们人在管理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在管着我们人？你讲给我听。那这是另外一方面的堕落。我在讲一方面的堕落是呢，我们人活了没有把神的荣耀活出来。另外一个是上帝给我们人有一个责任，要我们管理，有没有所有神所创造的这些东西，有没有？但是我现在问了，今天到底是东西管我们，还是我们管东西？你们讲有听啊？讲得很简单的，到底是电脑管你，还是你管电脑？你讲有听啊？这是什么？这是另外一方面的堕落。假如不堕落，我们可以管理所有这些物的东西。但是假如我们堕落怎么样呢？我们就被这些东西管，很简单嘛，是不是？当我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其实我们今天人真正的出路在哪里？假如没有耶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所以我下面讲耶稣。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把神的荣耀活出来了，怎么样？因为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这位神显明出来。显明什么？显明神的爱，显明神的什么？显明神的形象，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他是显明神的什么？假如我告诉你，在我们中间有些人他是耶稣的话啊，假如我是耶稣的话，我到世界上来，你知道吗？老子是永生神的什么，对不对？他家不知道还印张名片，是不是？我是董事长啊，是不是？怕人家不知道，对不对？是吧？还要很大声的跟人家宣讲，是吧？怕人家不知道你是宣讲，说我是宣教士，多恶心啊！鸡皮疙瘩都跑起来， 等到有一天你跟他生活一段时间说，哎呀，你是信耶稣的，哎呦，我看不但是信耶稣，可能还是传道人吧，那还是真实的了嘛。什么人家还不知道你是传道，现在你我是传道人，害人家不好意思不把传道人对待你来来对待你，对对对。耶稣到世界上来，你看看他有什么，他彰显什么。一件很稀奇的事情，耶稣活在世界上，活活活活到最后，把神的形象荣耀活出来。假如我们今天信耶稣的基督徒啊，还在搞礼拜要怎么做，歌们要怎么唱，是不是啊？啊，还在搞这些东西呢？犹太人搞得比我们更正规，天主教比我们搞得更正统。我告诉你，我们假如信耶稣，我们认识了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我们的。我们人生整个追求的方向不是向上帝的话，我们整个路通都走错了。他变成这样，就是信耶稣。你说信耶稣真正的核心价值在哪里？我在读圣经哈，你们看啊，把耶稣活出来的样子、做的事情记录下来的多呢，还是把耶稣讲的话记录下来多？你们想想，你慢慢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耶稣没有讲几句话。耶稣就算讲的话，也是跟他的百姓、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们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哪像我们今天每一个礼拜要找个人在那边讲，讲的是也不知道，不是也不知道。基督教你看，每一个教堂跑去都要讲，不讲还不行，是不是？今天世界上的人是要看我们讲的问题呢，还是要看我们活出来是什么样子？我是没有办法，被人家抓了要讲。我们从在山上传道的时候，你讲什么他都听不懂啊，因为他们会听国语的人不多啊。你只有做了他看懂了，他才愿意来爱敬你。我们第一次去传道的时候，他们国语也讲不清楚，想要跟我们讲，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会听他们这些话嘛。他们说，老师信耶稣天上会掉你下来给我们吃，肚子会饱了。你跟他去讲三位一体是吧？等到慢慢在他们中间久了，他们发现不一样。他说，我们叫你老师，对不对？本来想叫你老板，但老板到山上来都是要跟我们做生意，骗我们钱，对不对？啊，利息嘛都是我们出，到时候有钱赚都是他们，等到没有钱赚的时候呢，我们出利息都是白白出，对吧？讲得好好的，你种姜以后我们来收，一公斤多少钱？等到姜不值钱的时候，老板在哪里也不知道，结果姜没他们种，说七七八搞到最后姜们烂在地上，这样。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好好思想一下，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回到最初，我们去想，上帝有多爱我们。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造我们，这是一种何等大的恩典。但是我们人不相信这个事实，我们人一直顺着我们本性里面的需要，有恨，有报仇，有什么就什么。那么这些恨从哪里来呢？上帝没有把上帝的形象里面没有恨呢，你知道吗？神要把他的形象给我们，这个老魔鬼要变成条毒蛇来咬我们，让我们中毒啊，你知道吗？就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除了耶稣可以拿去以外，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我再说，钱可以解决的都是小问题，没有人可以解决人的问题。今天是人的问题，你拖了张三李四王五来都没有用。这个讲点在美国时间你听啊，夫妻吵架，他们第一个想到去找婚姻顾问，对不对？是吧？心理咨询是不是？对，就我那个娘呀，这样，讲到这个就问他说：“哎呀，那你这个咨询师，那你婚姻一定很幸福？”他说：“没有，我也跟我太太离婚了。”那个女的也说：“那我也是跟我丈夫离婚了。”那去找这些人干什么？找这些人干什么？你慢慢会发现，人的问题人能解决。耶稣不需要来到世界上受那么大的痛苦，就是因为人的问题，人没有人可以解决人的问题。拿我来讲，这个以后你们跟我接触久了，你们会发现人的问题我根本不解决，我 从来没有这个想法要去解决人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问题谁都不能解决，别人的问题我能解决吗？连我自己的问题我都不能解决，我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吗？今天有很多的人，你看看，就有这种想法，我自己的问题不能解决，哎，但是我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意思就是说，我们夫妻两个感情不好，但是你们夫妻有问题，我可以来解决你们的问题。多幼稚，多可笑啊！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反过来讲呢，我们生命里面有个经历，我从前的问题，我真的靠了耶稣，我追求了主以后，我的问题都要解决了。我只能说，你有问题吗？你找我没有用啊，你找耶稣。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只有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只有他把神的荣耀活出来了，是不是这样？哎，我一直在强调的哈，从我开始跟大家分享，我一直在强调的哈，你要做一个聪明人，至少要比我们山上没有读过书的人聪明。我们山上人呢，没有钱的时候，他会去找一个有钱的人帮助他，他不会去找一个懂钞票有什么用处的人来帮助他，他自己又没有钱的人，是不是这样？圣经大家都懂，圣经大懂的意思什么？就好像说大家都知道钞票很有用，问题是你有没有钱。山上人不会去找一个只懂钞票很有用的人，他会去找个有钱的人。今天在神的奥秘当中也是一样，你不要去找一个懂圣经的人，你要去找一个他在生活的里面把圣经里面上帝喜欢的东西能够活出来的人，你去找他，他才会跟你分享，告诉你怎么样才会拥有上帝的荣耀。而且他到最后一定有个结论，是我不能给你的，你跟耶稣要，耶稣有，只有耶稣可以给你。到最后变成我每个人都是去跟随耶稣，我每个人都是去寻求我们的主，到最后怎么样呢？你会慢慢发现我们生命里面开始不一样了，我们生命里面真的开始不一样。唉，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可爱的人，上帝也很奇妙，上帝给我碰到很多不可爱的人。碰到不可爱的人怎么办？啊，怎么办？你们讲给我听，有没有解？啊，人生的难过痛苦在什么地方呢？想要的得不着，你不想要的他偏偏挤着给你来，就这样，怎么办？怎么办？啊，想要吗？得不着，不想要的东西嘛，他一定要来给你，你怎么办？啊，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现在我慢慢看见，其实你说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是弥赛亚。对不对啊？当他想到是我一来是吧，这个什么万人空巷欢迎，是不是？到最后没有想到说到了拿撒勒，是不是？没有人接纳他理他，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他碰到这样情况，他怎么办？他是真正的弥赛亚呢。别人说木匠的儿子，是不是？到能够怎么样？拿撒勒能够怎么样？你们好好想想看。等到也是一样，哎呀，我们想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这个满腹这个满腔热血，对不对？我们到这边来牺牲奉献，对不对？结果人家怎么样？我们讲的稍微难听点，就是用我们的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的嘛。那你要怎么办？快乐的日子哪里来？想想耶稣嘛。耶稣啊，你当年来了那样的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是真正的弥赛亚，神的儿子，别人一看到你说木匠的儿子，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东西，你到底怎么面对这样的光景呢？今天都是很可惜，我们碰到我们人生里面的痛苦难过的时候，我们找了很多的理由，找了很多的搪塞的东西，不肯到主面前去，向主那里去得我们真正人生可以改变的一条路。当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今天只有留下最后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个结论就是我们读了圣经，我们相信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相信了以后，当我们发现我们活不出神的形象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想起耶稣 是把神的形象活出来的那一位，是让我们可以去靠近他，去得着可以活出神形象的那个力量的源头。假如我们愿意，你会发现你从现在开始走另外一条路。你不在乎你在基督教里面的地位，你也不在乎你在教堂里面人家看得起你看不起，甚至你也不会在乎我今天是这么的不堪，这么的软弱，因为我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而且我们的神还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神的荣耀形象能够活出来。这是耶稣为什么真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我告诉大家，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只是为了赦免我的罪，那我们把耶稣看得太小了。耶稣来到世界上怎么样呢？要让我们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来的第一步，是要把我们的罪洗干净，这是起码的，是不是这样？那等到我们了解这一点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我们信了耶稣，有了保证了，我犯罪，耶稣赦免我，我犯罪，耶稣赦免我，不是这么回事。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把我们的神想错了。我们的神来到这个世界上，把神的形象活出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羡慕。真的，哎，真的，我们想不想像耶稣，像不像？
好，
只要我们想，我们做得到做不到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去跟耶稣求，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你慢慢发现，在我的跟随主的道路上面有一个标杆，我真的相信。你们相不相信？我真的相信，耶稣既然要我完全像父神完全一样，因为他给了我这个本钱。耶稣从来没去要求那个狗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为什么？因为神根本没给他这个本钱。没有给他这个，怎么讲？我稍微讲讲，比如说有一个爸爸啊，他给他孩子投资的钱，让他去做生意，给他钱，但是呢，还有一些孩子呢，他的爸爸没有钱给他这个孩子去做生意的，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呢？那个有给他。很多资金给他去做生意的这一个儿子，到最后什么穷的苦哈哈，生意也做不成，日子都过不成。还有一个没有很多钱给他去做生意的一个穷小子的儿子，什么他以后过的日子怎么样？比那个拿了一堆老爸的钱的日子还过得成，那你说丢不丢脸 ？OK 啊，我要这样举例讲去。其实，假如我们今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连畜生都不如的话，就变成说，我们拿了天父的本钱，但是我们过的日子生活那个形象，比狗的忠心都还不如吗？今天烦这个人，明天烦那个人，是不是这样？啊，哎，我这话讲的比较重哦。今天人有没有可能活得连畜生都不如的？有没有？有的，我告诉你，忠心不像狗，勤劳不像蚂蚁，就输了，就很简单嘛，是不是这样？今天笑话嘛，啊。等到我讲到这边说，哎呀，王老师这讲的会不会太过激了？啊，那我讲你信耶稣跟不信耶稣好了。我们是信耶稣的人，到最后我们活的比你还不信耶稣还不如。那怎么讲？是有可能的，你想想看。但是这边有一条路，很显然的，我们的路走错了。其实我们走的路还是要凸显自己的骄傲，凸显自己的了不起，对不对？而不是谦卑的，愿意怎么样呢？愿意像孝顺耶稣，真的羡慕耶稣在贫穷里面所带出的富足。这话怎么讲？就耶稣的贫穷却带出了真正的富足。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说一个吃不起牛排的人，但是呢，他在吃青菜的时候呢，那个满足感呢，跟那个愁眉苦脸吃牛排的人，更加的丰富了，这意思嘛，对不对？一个人怎么样？一个人买不起很好的床的人，但他就地而睡，他睡得真是香到打呼，对不对？让那个买这个好床的翻来翻去睡不着觉的人，就显出他贫穷里面的富足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当我们真是孝顺我们主的时候，真的我们慢慢得着我们主的，你会发现，你看耶稣是这么的懦弱，但是耶稣的懦弱却可以征服一切的仇敌。这是我里面真正羡慕的。我从前是拳头之上的， 是什么叫做实力，我是实力派的，哎，对不对？什么叫拳头至上，对不对？叫实力至上。到最后我发现不是的，不是实力至上的，是生命至上。有耶稣这样的生命，你慢慢发现那个柔能克刚。真的，你们跟我相处一段时间，你会知道这个王师母他有什么本事吗？他有的就是神的生命，真的是这样。真的，你慢慢发现很，我讲一句话给你们听啊，不是每一个女人可以做我老婆的，我告诉你。但是任何人做敏文的丈夫，都能够蒙福的。我哎，我这句话对我太太是太大的夸奖了。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任何人跟随他都不嫌弃。但是我们呢，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跟着我们在我们生活旁边打转的。但是等到有一天我们发现，在我们生活里面像我们的主，任何人跟着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跟着我们，对任何人怎么样的时候，哎呀，我们都有耶稣的那一份的喜乐，有耶稣的那份爱。你看看这样的日子多奇妙啊！我们今天要选人，这个人可以，那个人不可以。结果你碰到一个不可以的人，天天赖着你，你怎么办？踢也踢不掉，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摔也摔不脱，你怎么办？你就想到主啊，为什么那些不可爱的什么彼得啊、干嘛这些人，天让我跟着你烦死了？但你还是那么耐心心的。一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得着了耶稣的生命，你得着耶稣所有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彰显出神的荣耀来。我再说。我们是有这个条件，更有这个能力可以向神的，因为上帝造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东西，只有我们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活不出神的形象，这就是证明我们的堕落。我们堕落有路，因为耶稣活出了神的形象。我们跟随主，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把神的形象再恢复。现在问题是，你今天相信什么？你羡慕一个大老板，你就会朝着那个大老板的路去走，你看不看见？因为想做明星的，你看他走路不是明星的走路，这样走的吗？是不是这样？对不对？一个人想要做教授，对不对？他老是在看着教授，哦，讲话是砰头一甩，对不对？是吧？这，你羡慕什么，你就会走上那条路。现在我在相信，我们太多神的儿女、基督徒，他不羡慕像耶稣。难怪不想走这条路。我们羡慕什么？我们羡慕某某大牧师在讲台上会讲道，啊，就要去学他怎么讲的，手是怎么比的。等到我们里面有一个羡慕，我们羡慕愿意像耶稣，因为耶稣把神的那个形象，把神的荣耀都活出来。我们有这个心，你会发现我慢慢愿意去走这条道路，真正成为一个能够荣耀神的儿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